饰的哈，你看他配备精良，你是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年轻人，面光红润，所以大卫怎么样？大卫不看好他。然后呢，我们看到哥利亚更是看大卫怎么样？看他是一个毛头小子，他怎么样？就去藐视他，对不对？好，当大卫面对这些环境，他的哥哥对他这样子的一个责难，这个王对他不看好，然后呢，这个哥利亚更是轻看他。当这一些环境有没有拦阻大卫就放弃，就胆怯，就自怜自哀，就沮丧，有没有？没有。所以呢，他反而呢没有丝毫没有受这些环境影响，因为他怎么样？他的信心是来自于专注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各位弟弟妹妹，你们会不会常常有时候因为别人你想要做一些事情，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别人对你的一个话语，别人对你的环境的这些，当你定睛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会沮丧，你就会灰心，你就会头上就乌云笼罩，然后马上就变成阴天雨天，是不是常常很容易就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可是我们看到这里大卫呢，他能够勇敢的去迎战哥利亚，是他的信心来自于专注于上帝，所以他完全不受人环境这个巨人哥利亚人的话语人的责难，他听人责难不看好他，他完全不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眼目是单单专注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专注于上帝呢，我们就能够有很大的一个力量。我们看到这个专注于上帝可以让我们克服人生的困难，所以在生活当中你要去思想一件事情，你是专注于环境人还是专注于上帝？有一个女士呢，她就跟牧师说，牧师，我从此以后，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到教会当中，我不要再来聚会了。她说为什么？她说哼，聚会的时候有人滑手机，有人在那边讲话，有人做自己的事，这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基督徒，都是假基督徒啦。
对，没有。
OK， 好。然后牧师说，哦，好。那在你做这个决定之前呢，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做一件事？他说什么事？请你把这个杯子的水装满满的水，绕着这个教会走两圈，然后不可以让一滴水滴出来啊、哦。然后他说好，这我做得到。他就拿着一个满盛水的杯子，就很小心翼翼的就走了教会走两圈。走两圈回来之后，牧师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在那里滑手机呀、啊？”他说没有。那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在那边讲话？没有。他说没看到有人在这做着别的事。他说没有。他说牧师，我就专注的不能够让那个一滴水流出来啊，所以我什么都没看到。那牧师就跟他说：“是，上帝哦，上帝。”你告诉你说你是来跟从我来看我，还是看人，还是来跟从人？所以当你的眼目是专注在上帝的时候，你就不会受那些环境的影响，你就看不到也听不到，因为你专注在上帝的身上，你的信心是专注在上帝身上，你跟神的关系不是被别人跟上帝的关系而受到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弟妹妹，神要大大使用你们，这个时代是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挑战，要专注是更困难的，有太多东西会吸引你的目光，有太多东西会影响你，而现在三 C 产品呢，真的你们现在过金钱生活是更不容易的，但是没有关系，有好消息告诉你们，你们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会越多，神的神迹大能作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所以你知道吗，现在要专注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专注可以帮助你克服人生 很多的困难。好，所以我们在我们身边，你们看大卫，因为他专注，所以他不受人跟环境的影响。这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心智，他完全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因为他的信心是专注于上帝。跟你旁边说，我们的信心是专注于上帝。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让别人跟上帝的关系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而是你的专注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今年2020年，弟兄姊妹，我的弟弟妹妹们，你们要学习专注于神，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来影响你们，有太多的事情要抢夺你们的时间，抢夺你们的注意力，抢夺你们的心智，让你们不再专注在上帝身上，而让你们看那些吼叫的狮子，让你们看到那些 风浪而掉到水里面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专注于上帝，这很重要。好，我们看到呢，这个第二个呢，这个好，好，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9:13，来，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里讲专心，专心，有时候很容易寻求神的时候，哇，看到环境那么困难啊，看见很多事情，我们就不再专心，我们就会啊，就离开了啊，就放弃了。所以专心，你就会寻见。好，91:14，来，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专心爱神，专心爱神，不会因为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艰难拦阻你爱神的心。然后神要把你安置在高处，让你在高位上，让你在一个卓越的里面，让你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搭救你安置在高处。所以我们专心爱神，真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我们要看大卫呢，他有一个爱护神荣耀的信心。你看这个，当大卫把这个食物送到军营的时候，他听到这一个非利士人的哥利亚在军队中在那里叫嚣谩骂，他的心中对神，对这个哥利亚呢，他有一个对神的荣耀在那里被羞辱，他有一个很大的愤恨。好，所以我们从大卫讲的话，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我们来读，来，有人杀这非利士，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我这小大卫哦，心智不小。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呀？竟敢跟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认为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军队就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辱骂神的军队就是辱骂神。以色列受羞辱就是神受羞辱，你是神的选民，神的孩子，怎么被这个没有认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样的一个人这样来羞辱我们的神所以他心里头有一个愤恨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于是呢，他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得失在那里觉得啊，我好像我的利益受到损失我的利益受到亏损，我在那里愤恨，不是，他是因为神，因为神，所以他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愤怒在那里面，他是因为神的荣耀受到羞辱所以他是一个爱护神荣耀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哥利亚巨人在那里叫嚣，到那里这么魁梧这么精良的一个配备在那里，难道大卫不害怕吗？大卫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因为神的名被羞辱，所以呢，他爱神的心，有一颗无私的心，他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所以他全心为了神的荣耀而受亏损而焦急，所以这是一个爱护神的信心。在腓立比书呢，有讲到说，这个都没有人求，每个人都求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求基督的事情这是保罗说的，说个人都求自己的事，没有人求基督的事。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在小大卫身上，他那个时候他就有一颗爱神心。我们看到大卫他的一个爱护神荣耀信心还彰显在哪里？他呢，当他比较这个有成就稳定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住在王宫，他想到神的约柜住在帐幕里面，所以他就开始想要为神建殿。当大卫在那南征北讨得了很多的金银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金银献到神的殿中，圣殿中献给神那我们看到神爱大卫，大卫爱神，这是双向的回应，所以神大大的赐福给大卫而且呢，为他建立家室，让他的后裔这个一直都有人坐在那个国位上面，那是很困难的神跟他立约，他不断他的后代就所以耶稣基督也从大卫的后裔而出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祝福大卫是直到永远的，因为大卫爱神，因为大卫在意神，爱护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爱神敬畏神，什么好处都不缺。那亲爱的弟弟妹妹，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为到你们的婚姻，为到你们的工作，为到你们很多事情在祈求的时候，你们是以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还是想到神的荣耀在前面？是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损失，我们就愤愤不平，我们会费尽很大的心思，就是要让自己的利益不受亏损。可是我们对于神的荣耀呢？我们对于爱护神荣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为神的荣耀而有这样一个信心哈？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当今最需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爱护神荣耀的信心，为了神的荣耀挺身而出哈。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大卫呢，他有一个爱护神荣耀的信心，以至于他可以这么的勇敢，以至于神可以在他身上彰显那个无比的大能。好，这是爱护神荣耀的信心。第三个，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个勇敢的信心。大卫听到这个场上哥利亚的叫嚣跟挑战，我们说当时候以色列大军应该有几十万吧，可是几十万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哦，包括神所拣选的扫罗王，没有人一个人敢出来跟哥利亚打仗。所以呢，我们看他自己自告奋勇就自己出去了哈、哦。他这么年轻，他怎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异于常人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勇敢的信心哈、哦？我们看到大卫之所以如果能够这么勇敢，因为他的眼光与众不同。真的几十万的大军看到的就是这个巨人哥利亚，他看到的就是危险，看到的就是恐惧，他看到的就是困难。可是大卫的眼光不一样，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一个机会，他看到就是说我可以，神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来彰显神的荣耀，好，可以来显扬神的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如何可以来决定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面对困难的处境，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眼光，有上帝的眼光，你就可以看到盼望，看到机会。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眼光，用人的眼光，我们就有很多的惧怕，很多困难。好，那我们要让自己怎么样让自己有不一样的眼光，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个不一样的眼光呢？我们看到有一次呢，大卫呢去跟非利士人要去出战的时候，他住的地方喜格拉就被亚玛利人来攻击哈、哦，所以他们的整个城都被他们亚玛利人就放火焚烧，把他们妻儿全部都掳去。所以当大卫呢回来的时候，看到哇，他整个家整个城全部都烟消，这个整个都是烟消味，然后烟雾弥漫，然后整个家毁了，然后老婆跟小孩全部都不见了，不知道生跟死。所以这一群呢。这一群跟随大卫的勇士就怎么样，就哭到没有力气，这些都是大男人，哭到没有力气。然后他们结果呢就是要怎么样，要拿石头，总是这些人遇到困难总是要抱怨嘛，总要一个替这个戴罪的羔羊嘛哈。所以他们呢全部的人呢就想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因为他们太悲伤了，他们也很愤怒，都是你，都是你带我们出去打仗，我们家才会这样子哈。好，然后大卫呢，圣经讲到说，大卫说他心里怎样坚定，他依靠神。所以大卫心里在这样这么多他跟随的人好要把他打死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愤怒非常悲伤哦，那个场面就是失控的，好，失控的。然后这时候大卫居然是心里坚定依靠神。我们可以看到小时候大卫，小大卫那个身影，他在那里专注于神，不管，但是他有操练的，所以这时候他可以心里坚定依靠神，所以他就求告神，说追得回来吗？然后后来这信就跟他说追得回来，所以他就起来，就带着有一两百个人，因为哭的已经都没有力气了，就守在那里，他带着几百个人就去追，然后就把他所有的妻儿，还有把所有的掳物，不仅妻儿夺回来，没有杀死一个，还有所有的炉都带回来。你看大卫为什么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因为他怎么样？他求告神。所以上帝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眼光不同于人的眼光，所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高度就是日光之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失望，看到的就是困难，看到的就是巨人。有时候我们还会放大巨人的，放大那个困难。可是当我们倚靠神，因为大卫心里倚靠神，心里坚定倚靠神，以至于呢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神说追得回来，追得回来。所以他能够不一样的眼光 就看到一个信心产生的一个新的契机，所以他就反败为胜。这是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弟弟妹妹们，你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眼光？你必须要有上帝的眼光，你必须要有更高的高度，你必须要站在上帝的高度来看事情，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人看到的是困难，上帝看到的是希望，人看的是软弱，上帝是能力。所以我们要有常常来依靠神，心里坚定依靠神。还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不一样的眼光，就是我们需要团队。今天我们一件事情做法做，要做好一件事情需要团队，因为我的眼光是这个角度。那团队呢，我们有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看见，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这样的团队的里头，我们互相的一个帮补，我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不一样的眼光，能够把事情做到最好。所以团队，在团队里面呢，有恩赐，有美好的配搭，可以扩张我们的境界。好，我们看到呢，好，这是眼光不同会让我们这个不一样哈，做出来事情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才会能够勇敢的信心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勇敢的信心？圣经说，我们说在主里，在主的爱里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对不对？这个说我们心中有惧怕，就表示我们在爱里的未得完全，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我们看到扫罗王为什么会？他跟以色列百姓都非常害怕，为什么扫罗王会害怕？我们看到扫罗跟这个王，这个领袖跟摩西是不一样的。摩西他虽然这些以色列百姓要过红海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害怕，因为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所以呢，这群百姓就跟摩西发怨言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带我们要死在这里吗？可是因为摩西有信心，因为摩西他依靠神，所以摩西就说：今天你看到这些埃及人，今日你就以后都不会再看见，因为他们后来都会这个就是消失在红海当中。所以呢，因为摩西的信心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就过了红海。可是我们看到这扫罗，因为他害怕，所以所有的军队呢，他们那时候因为惧怕，因为惊慌，使他们都忘记了怎么作战了。好，所以我们说惧怕会是我们里面的潜能，很多力量都被封闭。那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扫罗王会惧怕？扫罗王发生什么事情？他是被高抹要来带领以色列，要来带领以色列来胜过这个非利士人，他是有这样的使命的。可是为什么后来扫罗会那么害怕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这福音这个答案就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们说在主的爱里怎么样，就没有惧怕。所以这时候扫罗王有没有在主的爱里？没有。他为什么没有在主的爱里？他没有遵守主的命令，因为主叫他，他因为他擅自献祭，他厌弃神的命令，他自己在那保留那些上好的牛羊，所以呢，神就厌弃他做王。这时候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不藏在神的爱里，他就怎么样？惧怕。大卫为什么勇敢？因为他有神的同在。那扫罗这时候神离开他，所以他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没有在神的爱中，所以他非常的害怕。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呢一个人呢，在这个有一段箴言二十八章一节说，恶人没有人追赶他也必逃跑，恶人没有人追赶他，他必逃跑，但是义人必胆壮像狮子。义人就是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义人就是一个神同在的人，被保险洁净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不做亏心事，我们愧对，我们不会愧对神，也不会愧对人，所以我们不会惧怕，我们会胆壮像狮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藏在神的爱中，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在2020年，你要勇敢，而且你要勇敢的信心，你不怕人，你也不怕神，重点是你要来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敬畏神。 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在2020年若是我们生命中有一些软弱或是有一些罪，你要立定心志跟他断开，因为罪会让你，你只要一上钩他就会这样勾住你，会让你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遵守神的话语，不叫罪在我们身上来得胜。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而且我们能够真的是来依靠神，有神不一样的眼光。在第四方面，我们要看到大卫呢，他是有一个他的信心是怎么来的。他大卫他有信心，他这个信心是怎么成长的，信心是怎么培养来的，我们如何有像大卫这样的信心。有人会说信心呢，就是我就奉献说明，主啊，我要 我是一个信心的勇士，我是一个主啊，求你给我信心。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宣告就会有信心。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哦，主啊，我祷告说只要主啊，我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然后祷告完就变得很有爱心。主啊，我要成为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好，然后我祷告完就会成为很有耐心，是这样吗？不是哦，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你这个说宣告说我要成为很有信心的人，我突然就成为变成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反而呢，牧师曾经说，主啊，我要很有爱心、很耐心哈。所以现在呢，我觉得你知道怎么样培养耐心呢？人家跟老人家、跟小孩子相处吗？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耐心。我等我婆婆出门要等一个小时 ，OK 哈、哦。好，然后很急的时候她都很慢。我婆婆吃饭要吃两个小时 ，OK， 吃一顿饭要吃两个小时，这样就知道我的耐心要怎么去培养。我很激动，都很快，有很多事情要做，可她就是慢慢来。所以我就要学习怎么样子慢慢来。啊，小孩子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你要非常非常耐心。所以当你求耐心的时候，上帝就会在环境当中一次一次圣灵的一个工作，让你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忍耐。所以不是说你说信心，那我们说这个信心呢，圣经说信心，我们的信心就像什么一粒芥菜种，然后它会长成什么大树，然后飞鸟就来住在其中。所以呢，我们知道信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它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信心是要成长的。就像大卫一样，从大卫的见证当中呢，他说什么？他说呢，在当这个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哦，有狮子跟熊。现在我们如果知道在加拿大在一些国家还有这个熊嘛，他们有时候在那个人在那个山里那个小径出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看到熊，你会走跑出去还是怎么样？你会躲起来，对，躲起来，就觉得好可怕哈。那狮子，有人不小心掉入动物园的狮子里面，狮子那个圈里面，他会怎么样？叫我 ，OK， 他会在那里抓住狮子跟他搏斗吗？不会的。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当有狮子跟熊来吃他的羊羔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旷野没有人可以帮他，因为在野地里面，所以他就怎么办？他就只能依靠神，呼求神哦。而且揪着那个狮子的胡子就往死命的去打，打死他，然后把那个羊羔从他口中抢回来。因为有的刚开始他抓住羊羔的时候还不会一下子咬死他，他有时候就含着，有时候吸弄那些他的乳物，他的掠物。那大卫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在这个旷野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在旷野经历到神的帮助，经历到神的保护，经历到那个勇气，所以他的信心就在那成长。所以当他跟扫罗王说，这个未说割礼的非利士人就像什么，就像狮子跟熊一样，所以他有这些的经历，所以他说这个未说割礼的非利士人就像狮子跟熊一样，我一样可以把他打死。好，你看小大卫在那里跟哥利亚对话，他说我要把你的军兵就是飞鸟来吃你们的肉，哇，豪狂的口气哦。大卫何等大的信心哦！但是我们很害怕，就会语带保留。哎，可能我或是一定不会说，一定可以。我们常常都会在很多事情上，常常都会觉得我们很含蓄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是满意的信心他的信心不是那种虚虚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一个恩膏里面宣告出来的信心哦。所以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这个信心怎么培养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信心怎么培养成？ 你的信心怎么样子长大成熟，就是从你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样经历神的一个引导，经历神的保护，经历神的帮助，以至于你有一天你可以去面对哥利亚。我们看到大卫，大卫呢，他用一个甩石机，然后甩出一块石头。请问大卫，如果他平常就不会甩石头，然后他呢拿一块石头说：“上帝啊，请你带领这一块石头，然后去打倒哥利亚。”你觉得会成功吗？会成功吗？不会成功的。那个，而且大卫五颗石头，第几颗就打中哥利亚的额头？第一颗。而且你知道，哥利亚他全身都穿着铜戟啊、护膝啊、头盔啊，就这里有漏洞。而且要这样子瞄准，第一颗石头就打过去就顶。如果是第一颗没有打中的时候，哥利亚会不会开始防备了？对啊，马上这里我弱点，马上怎么样子防备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卫平常就训练有素了，他在旷野就是常用这个甩石头打狮子熊，打什么女巫哦，所以他已经训练有素，训练精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想说有一天突然之间神的恩膏就临到我，我就开始发预言，我就开始大有恩膏，医治病人，病人就得痊愈，我就开始起来可以讲道，我就开始能够被神来使用行神迹。突然之间会不会这样子？可能会，但是那个可能微乎其微，神有超自然不能，但是更重要是你要服在神的手下。所以各位弟弟妹妹们，你们开始是你们神要大大的使用你们，大大的使用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预备自己。如果你不好好的在现在，你看这个信心是可以成长的。我们昨天呢，我们看到牧师刚才在想要带领当大家他的同侪，那些被掳去的那些精英，那些的少年人，在那里在加那个加勒底那边是什么国，那个巴比伦，他们在学习很多东西。可是这几个年轻人带领他们干嘛？他们在那吃喝快乐吗？没有，他们在那进食吃素菜，他们在那里不以这个饮食来玷污自己，他们在那里分别为圣。我相信这几个年轻人已经常常在那里倚靠神，就像但以理他一天三次的来素常就是这样祷告。所以以至于但以理他可以，他一定常常在那里学习进食祷告，寻求学习神的律法，以至于他们可以解梦，以至于他们可以面对狮子坑，以致他们可以面对烈火的窑中。如果这些年轻人平常没有这样预备的话，苦难来的时候很多都是倒一片的，就像以色列军队一样，几十万大军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因为他们都没有操练。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神大大来使用，你愿意成为神的出口，来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祝福，跟神使用你成为神迹的器皿，成为大能的器皿，你必须要预备自己，你必须要分别为圣。如果你跟大家一样都同流合污，大家犯罪我也犯罪，大家软弱，大家打电动我打电动，大家睡觉我也睡觉，对不起，神怎么能够使用你？所以但以理他们可以被神这样使用，他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长期预备。今天大卫为什么可以治理国家？他逃亡的时候，这么几百个这些心里窘迫的这些心里痛苦的，他们来投奔他，他带领他们，训练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大卫在旷野里面牧羊，以及他以后能够成为一个牧羊以色列百姓的君王，这些都是有预备的。所以各位弟弟妹妹，你不要小看现在，你不要大卫牧羊，他已经被恩膏成为王了，他还去牧羊，他没有看到这个职分的卑微，他更是看到神要在这个环境中来预备他。所以各位弟弟妹妹们，你们一定要预备自己，一定要预备自己。今天我们不是，我们的信心不是一日成长，我们今天被神使用也不是，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所以好不好，这个世代艰难， 挑战越大，但是神的一个荣耀能力也会大大的彰显。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因为时候不多，时候不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仇敌用很多方式让你不能够来专注于神。所以我昨天的培灵会，那个廖文发牧师，他已经信耶稣40几年，他今年已经快要70岁了，他到现在讲道还是铿锵有力，他还是出去什么铁心在那边吃饭，就跟那个老板传福音，他就跟那个老板传福音，然后他说这个你那个教主，我这个是救主，我救主要救你的教主 OK 哈、哦，他就跟他传福音哈、哦，那个铁心的老板叫我们继续去跟进。为什么他60、70岁还讲道，还这个见证，还那个传福音还这样？他说40几年前的时候，那个牧师就告诉他，带他信耶稣的牧师就告诉他，他说他那个老板，他去药厂当老板，那个老板是个长老，他说那个长老呢，那个告诉他员工每一个人都要主日还给他加班费，都要主日，而且员工都要坐在前面。然后他出差去南部出差的时候，礼拜出差，好，你出差呢，你要去那个教会聚会，要把周报寄回来给我，表示你有去那个地方聚会。然后不仅是这样，他会打电话去查证哦。所以他们走到哪里出差都要去主日崇拜。这是那个长老开药厂，廖文发牧师自己在那边服务的。他说他是到这个地步，你要寄周报回来给我，而且我还会打电话去问你们有没有去要聚会。然后他就说，他后来在宜兰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呢，他就说他以前在药厂吃喝嫖赌了，什么坏事干尽，也没有重生得救。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说，我跟你一样的，他说我这样的人可以得救吗？他说我比你更坏哈、哦。然后呢，后来呢，那个牧师就告诉他四件事。他到现在40几年都守住这四件事，他专注一生。其实他快70岁了，还是一样那个灵里头那么有力量。好，第一个，没有读圣经就不要吃饭，早上没有读圣经就不吃饭，到现在他还持守。第二个，没有祷告不要摸神的功，没有祷告不要摸神的功。他提早来，5点多就来，我7点半才聚会，我就跟他交通啊，他就到最后，我们就在交通啊，跟那个罗主任交通，他就说，魏牧师带我们祷告，我才知道他之前然后拉肚子拉10几次，到今天到那天特会才爬起来，才能爬起来，问他祷告，哇，所以他是一个快70岁的牧师哦，然后他就说，第二件事情就是不祷告不摸神的功，不读经不要吃早餐。好，然后他第三件事就是说得死不得死传福音，所以他现在在很多神学就教导怎么传福音。好，所以他到现在去吃饭都跟老板传福音。好，然后第四个，守十一奉献，守十一奉献。他说我信主40几年了，我守住这四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松懈了，我们很容易就没有原则了，我们很容易就放松了，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好，这个不用吃手，那个让你的信仰后来就越来越没有内涵了，也越来越不坚定了，也越来越没有力量，也越来越没有见证，也越来越没有那个生命的大能了，生命的大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些东西该持守要持守，而且今年要专注，要心里坚定依靠神，而且呢要远离恶事，要让自己分别为圣，然后让自己的信心成长。所以弟兄姊妹，牧师要劝你们要服事，不服事会堕落，不服事呢你就每天没有一个目标，而且你在那个位置上，上帝就会给你很多恩高跟学习，恩高跟学习。你知道牧师那时候刚受洗的时候，我说我要服侍，好，然后呢，那时候我们的姐姐就说，哎，好，丽蓉你去收奉献，上帝会祝福你哦，收奉献上帝会祝福你哦，好，就拿着奉献袋去收奉献。但是我刚信耶稣17岁嘞，很年轻，就去收奉献。然后收奉献完之后要干嘛？要数奉献，对不对？哎， 什么叫十一奉献呐、啊？因为有那个奉献在上面写十一，我就说什么叫十一奉献呐、啊？那个姐姐就说，哦，十一奉献就是我们收入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我说那谁要奉献呐、啊？那就是所有信耶稣上帝的儿女，这是他们的权利哈，也是义务，是可以做十一奉献。哎，奇怪，怎么没有人告诉我？从那一次我就开始收十一奉献。所以真的哦，我去服侍神的时候，神就祝福我，让我知道他的真理，让我可以去领受这个祝福。所以牧师从受洗后就十一奉献。好，那我的生命能够走到命定，走到心意是十一奉献，我守十一奉献，不管任何的困难，这十分之一是当给的，当拿的，是给神的哈。好，感谢主，把今相信在年初上帝给我们宝贝的，你们都是上帝的宝贝。而且这个世代神要把很大的荣耀降临在我们身上，但是前提是你们需要预备自己，你们需要预备自己，当神要呼召你们的时候，你们都预备好，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服事，因为在那个位置上神的恩膏就会降下来。所以今天你要去听到，你要去行道，传福你要去传啊，你不传你永远不会，你不是说变得哦，我不传哦，听一听我就变得很会传福音，不会的，你要去操练，你要去操练，你要去祷告，你要去祷告，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刚才牧师整天眼睛好酸哦，然后头好胀，我就觉得好疲倦，好疲倦，可能今天选举哦，有受影响吧，就属于空气，头好胀，眼睛好胀，很难过，很难过。哇，说等一下要去讲道了，怎么办？怎么这个自己都很软弱，他需要陪领，怎么去讲道？我就方言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方言，你要方言祷告，我就方言祷告，每一天都方言祷告，我就方言祷告到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然后神就让我再看一次讲章，半个小时，我灵力就有得力了哦。所以有时候你不服侍呢，你就会继续被压制，你不觉得你需要去给东西出去啊、哦？所以他就说，死海跟加利利海，死海就进来，里面没有活物啊，没有活鱼啊，为什么只进不出？它就变死海，加利利海是有进有出，所以好多鱼群哦。所以今天我领受了，我要出去。哦，我就是加利利海，哇，我的里面是活的。可是如果进没有出，我不服侍。所以服侍是你得祝福的机会，是你成长的机会。你要在服侍中、生活中去经历神，你就能够来信心，就能够成长。而且你的每一个环境困难，都是让你未来能够成为你踏板。好，有一只驴子呢，它还快要死了，都被。就掉到那个，他就掉到井里面，快要死了。那主人他就在那井里面哀嚎，因为井太深，所以呢，就主人也没办法救他。啊，主人看到这样子，看这只驴子们哀嚎，看到很可怜啊，帮他解决好了，就想说把那个驴子活埋好了，这样子他就不会在里面啊，就一直哀嚎这样。所以那个主人就把那个土往那个水井里面丢。好，然后那个丢在那个驴子的身上，驴子就抖一抖，然后那土就掉在地上，然后踏一踏，就这样，那个井被填起来，驴子就脱困。所以有时候那些困难会成为我们的踏脚石，让你往上升。所以你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牧师曾经说过，在服侍我不能够睡觉，我在那过程当中，我操练到神的爱。我从那个困难之后，我不再怀疑神的爱，不管任何的环境，不管我感受得到感受不到，那是我在不能睡觉很深的困难当中，我操练出来的信心，就是我对神的爱一点都不疑惑，纵有神杀我仍然相信他，这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操练，所以我能够感恩，我能够在凡事上看到神的美意，因为我知道神爱我，神的爱永远不离不弃。然后我说我四年，我从领受应许四年我才进入婚姻，我五年我才生小孩，五年的等候，我爸爸妈妈传福音二十年，他们才信耶稣，这当中经历到很多信心的考验，以至于今天我可以在这里来被神呼召，跟大家一起来建堂，来建造神的教会。若不是我经过那么多的艰难跟考验，我没有办法站在这么多，你光是站立得稳。不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平衡都需要力量，不要说往前进， 光是平衡都需要力量，对不对？有时候你没有站在上面的人不会知道所要经历的一个征战，所以那是需要你预备自己的。所以为到你的困难感恩，要服侍，预备自己，每天祷告读圣经，圣灵会充满会向你启示那些。好，我们要来祷告，感谢主，我们要来唱诗歌，我们就要来祷告。你刚刚你听到了什么？